各位在座的八成中华基督教会的家人们、弟兄姐妹们，还有在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有个清楚的头脑，有渴慕的心，在这么好的一个圣殿里面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也谢谢牧师跟师母给我这样的机会，再次到各位家人中间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天气凉了，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多加件衣服，特别是伯父伯母们，却到天凉好个秋，秋天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你出门的时候小心一点，注意一下身体。在还没有传上神的话语之前，我想请各位家人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我们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，成为你的仆人。现在圣灵保惠师，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机会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，能够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。今天早上众儿女在这里聚集的时候，求你裂天而降，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捆绑撒旦的作为，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您保守带领，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在圣经里面，旧约有一本非常特别的书，叫做《历代志》。这本书通常对我们信徒来说，你是敬而远之，单看这个名字你就已经是有点胆怯。一打开来看的话，前面第一章到第九章是一个家谱，所以你不太愿意去碰这个家谱。这本书其实原来不是摆在列王记下后面，不是摆在列王记的后面。是为什么会把它摆在列王记历史书的后面呢？这是因为在翻译七十二译本的时候，七十二译本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散居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的下一代，他们不懂希伯来文，就好像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很多的家人，我们的下一代不太用普通话来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是读的英文圣经，他们不讲中文。所以同样的，那个时候犹太人散布在欧洲各地，他们不懂希伯来文，所以这些文士、这些祭司觉得有这个需要，把这本圣经、旧约圣经，把它翻译成希腊文。希腊文化在当时整个地中海沿岸影响到整个地中海文明，基本上涵盖整个欧洲大陆，东到印度，南极非洲，可以说是整个欧洲文明的一个摇篮。所以把它翻成希伯来文，就是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，在翻译的时候就把历代志放到历史书的后面。其实历代志原来的位置在哪里呢？是在整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十到五十一节，基督耶稣有一次在正道的时候，有一次在分享的时候，他讲到，他说从创世以来，流众先知的血，从流众先知的血， 要问在这个时代的人的身上，流众先知的血是什么意思？从谁开始？亚伯，大家都知道亚伯吧？创世纪第四章，对不对？人类第一宗谋杀案。所以亚伯被害，他的血到上帝的宝座面前去申诉。然后他后面讲到啊，他说撒加利亚，撒加利亚怎么样呢？他在殿跟坛的中间被杀。大家知道撒加利亚是谁吗？撒加利亚这个故事，这件事情记载在什么地方吗？历代志，记载在历代志下第24章第21节。撒加利亚是谁？他是耶和耶大的儿子。耶和耶大是一位祭司，耶和耶大影响到一个很重要的君王，叫约阿斯。约阿斯在耶和耶大还活着的时候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。他算是在南国八个好王中的一个，但是后来也是晚节不保啊。为什么呢？耶和耶大不在了之后，他就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这个时候耶和耶大的儿子就是撒加利亚，他站起来呼吁以色列犹大的百姓不要离弃耶和华，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可是这些百姓硬了心肠，听这个约阿斯的吩咐，就在坛和就在这个殿的殿和门中间的这个院子里面，用石头把撒加利亚给打死了。所以撒加利亚在临终的时候也有讲：“愿耶和华鉴察，愿耶和华为我伸冤。”所以基督耶稣在这边讲到说，基本上整个旧约里面这些流先知的血这种罪，他说要算在你们这个时代的头上。也就是说，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历代志，有点像我们今天讲整本圣经，我们是怎么讲的？从创世纪到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从创世纪到哪里啊？启示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讲整本圣经，我们是讲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。所以当基督耶稣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是说从创世纪到历代志，也就是整个旧约圣经，整个旧约圣经。历代志这本书其实是原来整个旧约圣经的总结，也是整个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书。我刚才提到，通常人不太愿意读历代志，为什么呢？一开始第一章到第九章讲的就是家谱，通常家谱都是非常沉闷的，对不对？我以前还建议过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啊，你就读历代志的家谱，哎，帮你催眠啊。但是你仔细读家谱的时候啊，很有意思的，非常深刻的教导。这个家谱啊，不是只讲犹大人，也不是只讲十二个支派。如果说你仔细读这个家谱的时候啊，它基本上是讲到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，不是只给犹太人，是给全人类的。所以当他讲家谱，他是一直追溯到谁啊？亚当。他一直追溯到亚当，然后从亚当之后，他没有只提犹太人。比如说他讲到挪亚的三个儿子，挪亚的有中间有一个儿子叫闪，对不对？闪是谁的祖宗啊？知道吗？亚伯拉罕。所以如果说你记闪，那当然说亚伯拉罕的祖宗嘛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是 上帝拣选的，这有话讲。但是不是只有讲闪的后代，也有讲到韩的后代， 也有讲到雅弗的后代。亚伯拉罕的儿子也不是只有祭以撒，以实玛利的后代也写得清清楚楚。以撒的后代是谁呀？哎，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，啊，除了雅各还有谁啊？以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他不是只有讲雅各，他也把以扫以东人的后代写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在历代志里面讲家谱，你就隐隐可以看到犹太人与外邦人的整个的记载互为表里。这个时候你就已经看到上帝的拣选，上帝的恩典不是只给犹太人，是为全部的人所预备的。而且你看，即使是讲到犹太人，也不是只讲犹大支派，十二个支派都有讲到，十二个支派都有讲到，是为所有的人预备。所以这一本书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在讲完家谱之后啊，历代志选了两个人物作为代表，作为焦点，描述到上帝的心意。哪两个人啊？哪两个人啊？第一个叫做大卫，听过吗？我听过啊。哎，第二个叫什么？所罗门，听过吧？听过啊，听过。若没有的话呢，我希望下一季主日学的时候，你们开历代志，历代志上下一起开啊。大卫跟所罗门这两个作为焦点人物，将上帝的心意讲出来。大卫，很多人喜欢他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尊敬他，对不对？也有很多人恨他了，有没有啊？举个例，乌利亚，乌利亚肯定不喜欢大卫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在这本书里面呢，作者没有按照个人的喜好，作者也没有按照个人的成败得失来选他喜欢写的人、喜欢写的事件写下，清清楚楚、诚诚实实的将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交代的清清楚楚，这就是圣经。他不会说，哎呀，因为这个人有钱，所以把他写得好一点。哎呀，这个人因为有权力、有地位，所以怎么样呢？哎，我就把他写得好一点。这个人不喜欢的话，我就把他写得一塌糊涂。哎，这种事情只有，啊，我不讲了，某个地方才会有了。圣经就是圣经，他这边讲得非常清楚。大卫跟你我一样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多跟你分享大卫啊，他跟你我一样，这个人很麻烦的。这个人其实讲起来是一个枭雄嘛，这个人其实讲起来非常狡猾的，哎，但是圣经却说这个人是合神心意，奇怪吧？为什么这个人是合神心意，你我不合神心意？所以在这里看看，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，是上帝的拣选。弟兄姐妹，各位家人，你想想看，如果说你仔细读大卫哦，圣经里面讲到大卫是用了六十几章的经文呢，为什么？他主要是告诉我们呢，像大卫这么难搞的一个人，上帝的恩典都够用，上帝仍然用这个人，仍然救这个人，那么你我就有希望了，对不对？大卫这样难搞的人都能，上帝能够拯救他，我们这乱七八糟的生活，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家庭，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子女，我们有希望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救赎，上帝的拣选，不是个人的喜好，不是个人的成败得失，也不是教你怎么做皇帝，不是。大卫， 那我刚才提到还有一个人是谁啊？所罗门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认识所罗门。所罗门大家最熟悉的是什么？最熟悉所罗门的故事是什么？哎 ，Hello， 所罗门求什么？智慧嘛，对不对？所罗门求智慧啊。所罗门在盖圣殿的时候啊，写了一封信给推罗王希兰，跟他要什么呢？跟他要香柏木，他要建圣殿。大卫留了好多东西给他，但是他说我这个圣殿呢，非常非常的雄伟，我要说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些香柏木，我来建殿？希兰王怎么回他？希兰王回了一封信给他，你看到吗？这是希兰王的信，他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外邦人，外邦人的王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。他说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。哎，对啊，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，然后呢使他有谋略聪明，可以怎么样？我们一起来读后面那两句，请。阿们。上帝给所罗门智慧，为的是什么？希兰王这一句话画龙点睛的把它讲出来。他之所以给所罗门智慧，是要让所罗门建造，为耶和华建造殿宇，又为自己建造宫室。这里有两层的意思，你可以看，一个是 hardware， right？ 为耶和华建造殿宇，他当然所罗门也为自己建造宫殿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为自己建的宫殿比这个圣殿更大，对不对？圣殿只用了7年，他用13年来盖自己的宫殿，这是 hardware。还有一个 software， 为自己 建造什么公司？这个公司在这边讲什么呢？建立一个太平盛世，建立一个万代和平平安的根基，也就是基督耶稣弥赛亚将要出自于这个家族，这是上帝特别的拣选啊。如果说你看大卫啊，他之所以合神心意，他跟我你我不一样，就在这里。大卫有一天怎么样呢？哎，他突然想到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对不对？然后突然想到怎么样呢？哎，耶和华的殿还在哪里啊？耶和华的约柜在哪里啊？还在 garage 里面，对不对？他还在 garage 里面，他突然想，哎，不对啊，我住在这么漂亮的房子里面，结果呢，耶和华的约柜还在 garage 里面。他说我要为上帝盖一栋房子，对不对？哎，弟兄姐妹，你家的香柏木，你住在你家香柏木的这个房子里面，你想到的是什么？买一个80寸的电视，对不对？哇，对，怎么样让我的房子更漂亮，对不对？盖个深入好不好？我们想到的是这些。你有没有想到耶和华的约柜人在 garage 里面？大卫不一样，所以他合神心意不一样。看，他说我为你建殿，上帝我为你盖个房子。原来是原文是这样，他说上帝我为你盖一个房子。上帝说你不要为我盖一个房子，我为你盖一个房子。上帝跟大卫说让我为你盖一个房子。和合本翻得好，我建立你的家室。其实如果说你看原来英文圣经或者是希伯来文圣经都是讲 house， 我为你盖个房子。上帝说你不要为我盖个房子，让我为你盖个房子，建立大卫的王朝，建立弥赛亚整个系统。上帝说祝福你。这同样的，上帝之所以给所罗门智慧， 是要让所罗门怎么样？这里讲的，为上帝的名建造殿宇，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，建立一个万代的根基，建立一个太平盛世。所以所罗门之有智慧，是因为上帝给他特别的拣选，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。那么建圣殿到底做什么？为什么要建圣殿？上帝为什么允许所罗门跟大卫建圣殿？建圣殿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说我们仔细看整个历代志，你就可以知道，所罗门一生最重要的侍奉是在建殿。在整个建殿的记载里面，最重要的是那个献殿的祷告，是在历代志下第一章到第九章里面记载的。这么长的一个祷告，是整个所罗门一生侍奉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。在他人生中，在他的富有智慧的人生当中最高峰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，也就是历代志下第一章到第九章。他这边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建殿目的是要让万国都可以来祷告。我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，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祷告，不论你是在困难的当中，或许你是在成功的里面，你都可以来祷告。祷告是什么意思？祷告是相信上帝，祷告是交托给上帝，祷告是聆听上帝的话语。不但聆听，而且祷告是顺服上帝的话语。如果说你看整个历代志，在这个献殿的这个祷告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，都在祷告。其实如果说你仔细的把这个祷告的问题往前推的话，其实历代志上就已经有祷告的问题，就已经有讨论祷告这件事情。而且是什么？大卫的祷告。大卫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，在大卫在他人生的当中，在他的生平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祷告，我个人觉得是跟圣殿有关系。这边又回头来讲一讲看，大卫为什么会做这个祷告，又讲到大卫犯了一个罪，你知道吗？大卫犯什么罪啊？我听不太清楚。杀人啊？还没，那个时候还没。大卫数点以色列的人数，对不对？记得吧？哦，你说数点以色列人数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的这个国家统计局常常清点人数嘛，对不对？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如果说你一看啊，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就讲清楚，数点人数不是随便人可以点的，只有上帝才能点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大卫这一次数点人数啊，动机不良，你知道吗？动机不良。其实大卫的元帅约雅就已经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上帝祝福你啊，对不对？让以色列人数众多啊，你不要做这件事情，这会带给以色列人带来灾祸啊。大卫说不可以，我要做。手花了九个月的时间，劳民伤财，最后点，其实在点什么你知道吗？点大卫有多少军队，有多少军队在犹大人中间，有多少军队在其他的十一个支派里面，有多少个军队？他为什么要数点军队啊？ Feel good， 你知道，我国势强盛啊，我现在对不对？国家稳定啊，王位稳固啊，所以怎么样？我有这么多的军队啊，所以啊，上帝马上生气，发怒，这不是你可以做的事情啊。不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啊。所以《论语》怎么说？君子有三戒，君子有三戒，哪三戒？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什么？ 色，极其壮烈，血气方刚，这一只在什么斗，好斗，极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这一只在什么得。哎，我们老人家啊，想天常常在数到底自己有多少钱啊，哎，有多少珠宝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数着啊，哎，有多少孙子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在得，所以孔子讲的对，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得什么？得被人尊重，对不对？得被人肯定，得名声，得地位，懂吗？大卫这个时候犯这个毛病，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的这个满足，或者为了自己的骄傲，数点以色列的军队有多少兵可以打仗。其实戒之在得啊，不是只有老人家，我们中间如果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啊，也要注意啊。教会有没有这个毛病啊？有没有这个毛病啊？有，感谢神，我常常有机会出去传福音，常常有出去主持布道会。你知道我最关心的是什么？有多少个人决志？听懂吗？我马上在数，哎，今天有2个，明天有3个，后天有5个 ，feel good。看，神啊，我为你做很多事情吧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小心啊！教会人数增加是谁给的？神啊，对不对？神，你如果说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里面就讲到了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就讲到了，神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，对不对？神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，不是哪个牧者，不是哪个细胞小组的小组长，也不是哪个执事，没有这回事，都是神给的。所以提醒我们啊，神不喜悦这种事情啊。所以你看大卫数点以色列人的军队，马上怎么样？上帝的惩罚马上临到，对不对？上帝的惩罚马上临到。所以上帝借着这个先见加德啊，来告诉大卫，他说现在你犯错，上帝给你选择，有3种选择，哎，这个也不错啊。你做错事情，上帝也会给你选择，说怎么处罚你啊？没有，大卫有，上帝给他，加德来见大卫说，我给你三个选择，你自己选。第一，3年的饥荒。第二，被敌人追赶3个月。第三，3天的瘟疫。有姐妹，瘟疫，新冠病毒，3天就够。大卫怎么选呢？大卫很聪明，他跟这个先见讲，他说我宁愿呢落在神的手中，而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，知道？所以你说大卫，他有选，他也没有选，他选了一样东西，他说我宁愿落在神的手中，不要落在人的手中，懂吗？其实有时候想想看，落在人的手中，真的比落在神的手中还要惨。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中，所以他做了这个选择。但是至于是3年的饥荒还是3天的瘟疫，上帝帮他选，他没有选，神选。接下来神怎么选？神给他3天的瘟疫。但是大卫知道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，他不轻易发怒。弟兄姐妹，请记住后面这一句话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他没有说上帝不发怒。很多人都以为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耶和华不发怒，有没有这回事？ 没这回事，神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瘟疫，我们首先要自卑，要祷告，要远离我们的罪行，全国反省，全国悔改，那么没希望了，没希望了。上帝帮他选瘟疫三天了、第一天就死了多少？7万人。你看看圣经，第一天死了7万人。这个时候马上上帝说，罢了吧，不要了，不要，耶和华是有怜悯的，不要了，不要。所以大卫选对了、耶和华来帮他选，第一天就死了7万人。真的很像我们今天的美国、每天你看到的人数啊，对不对？已经麻木了。现在对我们来说，真的多100个，多200个，多1万个，我们都好像觉得说只是个数字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大卫做了一个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数点以色列人是我，你就把惩罚临到我和我家，不要临到我的百姓。你看看为什么他合神心意，数点以色列人是我的错，你就把这个罪降在我和我家，不要降临在我的百姓身上。现在哪个政治人物会这样做？哪个政治人物会这样做？都怪别人，对不对？都怪别人。你看看从去年开始都怪别人，那亚洲人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亚洲人的病。美国应该披麻蒙灰啊，从总统开始到每一个国民披麻蒙灰，在神面前悔改。这上帝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死了7万人，所以怎么样，这个瘟疫停止。但是上帝要大卫做一件事情，做什么事情？叫他筑坛献祭，懂吗？叫他到耶布斯人阿尔南，他有一个牧场，他有一个禾场。他说，你去跟耶布斯人阿尔南买他的禾场，在那个地方建坛，然后呢献燔祭，看到吗？所以大卫就去阿尔南的牧场禾场去跟他买这块地。其实阿尔南本来跟他讲说，不要买了，你通通拿去吧，你通通拿去，不但你可以把这个禾场拿去，连牛你也拿去啊，连这个车子什么通通拿去，你牛可以杀了，当做这个拿来做献燔祭，然后呢我这个车子这些家具拿来烧了当做柴火，通通给你，你是国王啊。大卫没有这样做，大卫知道他做错了事情，他要为他所犯的罪付上赎价，所以他把这个禾场交代得清清楚楚。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付上赎价。只是怎么样呢？我们非常的幸运，神爱我们，真的爱我们，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，对不对？没有耶稣，哪有我们有机会今天在神的殿中向他祷告，哪有机会来到上帝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。大卫他付足了这个赎价，买了这个禾场，筑坛献祭。上帝有没有约纳？上帝有没有约纳？有嘛？这就在上面啊，就在上面啊。上帝悦纳他的祭。这个时候大卫做了一个祷告，大卫做了一个宣布，他说什么？这就是耶和华的殿，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，看到吗？这就是最选圣殿的地址，跟大卫犯罪有关， 跟上帝的救赎有关，跟上帝的赦免有关，跟人现燔祭有关。建殿，祷告的地方，向神求赦免的地方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要建在那个地方？其实原来建殿不应该是在那个地方的。如果说你看看以色列的历史，你看看这个旧约的这个记载，应该是在基甸。但是因为大卫数点以色列人的军队，所以上帝要他在阿南的禾场建殿，不建坛、筑坛、献祭。上帝悦纳，上帝悦纳了他的祭，所以怎么样？殿就在这个地方。第一，耶布斯人是外邦人呢，对吧？耶布斯人是外邦人呢，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？从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，这是上帝给外邦教会的一个恩典。我们这些野橄榄树才能接上这棵真橄榄树，接上这棵真橄榄树，由真橄榄树的根托住我们，托住我们这些外邦教会。所以这块地本来是外邦人的，不是犹太人的，但是什么？大卫在这边选这块地方，说在这个地方建殿，因为耶和华怎么样？悦纳我所献的燔祭，看到吗？然后就交代他的儿子说：“你要好好的建殿，这是我交代给你的，也是上帝给你特别的拣选。”啊，所罗门建殿，所罗门把这个殿建好，你知道吗？建好之后，我刚才提到。所罗门一生最重要的侍奉，所罗门一生被记载下来最了不起的侍奉就是建殿。然后在整个建殿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记载是祷告，是祷告。一建好殿之后，所罗门怎么样？开始祷告。开始其实还没有考完。如果说你看看历代志下第六章，其实是所罗门祝福所有的百姓，勉励所有的百姓，但是到了第六章的十二节开始，你看所罗门是怎么样呢？他说站在耶和华坛前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？跪下来，是不是？然后怎么样？双手举天，对不对？他在干嘛？这是什么动作？祷告。这个时候不是对老百姓的，这是对上帝的。赞美上帝，说你在我父亲，你对我父亲所应许的成就了，成就了。在他人生智慧人生最高峰的时候，他做这样的祷告，开始做这样就很长的祷告，做这样的祷告。但是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建殿到底要干什么，我们建殿到底要干什么。所罗门说啊，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，但我已经为你造了殿宇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为你成为你永远的住处，对不对？神啊，我为你造了一个殿宇，这么漂亮的一个殿宇，成为你怎么样永远的住处，成为你永远的住处。然后他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啊，神真的会住在地上吗？你看这么有智慧的一个人，他居然问了这个问题。殿建好了，殿圣殿已经盖好了，然后他说这个圣殿要成为耶和华你在地上你永远的住处啊。但是马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啊，神果真与世人住在地上吗？这是不是非常的吊诡啊？ paradoxical right？ 我已经为你做好了一个殿，成为你永远的住处，然后现在自己又问说他真的会住吗？这是民间宗教的信仰，民间宗教有什么想法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看我为你造了一个庙，对不对？哇，金顶啊，金碧辉煌啊，对不对？金顶金身啊，来呀，我们迎一个神来呀，对不对？住在里面啊， 这是民间宗教的信仰，这民间宗教的背景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。所以马上所罗门怎么样问上帝，真的会住在这里吗？真的吗？上帝说我才不要住你的殿，对不对？上帝说我才不要住你的殿。你看到没有，上帝对借着这个约雅对这个就接着拿单对这个大卫说，他说我从来没有叫你们为我造殿，我从来没有要你们为我建殿，我从来没有命令过一个士师为我建殿，我从来没有吩咐过，我根本不需要住在人手所造的殿。这是民间重要信仰。哎呀，所以我现在金碧辉煌为你做了一个建筑物，你住在里面啊，不要乱跑啊，我初一十五来看一下你啊，对不对？拿个橘子拿个苹果来给你吃啊，你乱跑肚子饿不关我的事啊，你就住在里面。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。所以所罗门在这边你看，他说建殿建好了，但是呢上帝又不住在里面，上帝住在哪里啊？他说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他居住的，何况我建的殿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所罗门多有智慧，所罗门讲这个话多么的有智慧啊！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他居住，何况是我所手人手所造的殿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建殿干什么？要不拆了？大卫倾家荡产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，要为这个所罗门，为这个帮助这个所罗门来建殿，所有东西都拿出来。那现在建好了，上帝说我不需要。上帝说我不需要。那建殿干嘛？为什么要这个殿？看到吗？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听垂顾仆人的祷告。他讲，你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他讲到说建殿真正的目的是万国祷告的殿，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的。如果说你仔细看一下所罗门所献殿的时候的这一段，这个祷告分成好几五大部分，其中有一部分就讲到外邦人，特别讲到外邦人，让所有的外邦人来。如果说按照我们人的想法，所罗门花了这么大的力气，对不对？而且是犹太人呢，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建殿，建好了之后怎么样啊？门口挂一个牌子 ，Members Only。是吧？从我们的直观来看，是不是啊？或者门口怎么样呢？哎，摆一个金属探测器，看进来的人身上有没有藏着炸弹啊，对不对？或者藏 AK-47，对不对 ？Members only， 这人的想法。但是你看，即使在所罗门的献殿的祷告里面讲得清楚，我的殿是什么？万国祷告的殿。这句话有没有很熟悉啊？这句话谁讲过啊？哎，有姐妹，这句话谁讲过？殿，我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，谁讲过？
耶稣
啊，对了，耶稣啊，万国，不是只有 members， 不是说我们在门口每个礼拜天早上看看，哎，你是不是八成中华基督教会的？看看你的这个奉献的记录啊，看你有没有灵修啊，有没有参加主日学啊？不是。今天如果说有一个阿富汗人来，你要不要让他进来？要不要？
要。
为所有的人预备啊！为所有的人预备啊！你看我们。接触到多么这么多的这个在社区里面的慕道友或者寻求的人，他们不认识神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殿 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来，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借着这个殿认识这个神呢、啊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呢、啊。要不然，上帝给我们这个殿来干嘛？只有我们自己可以用吗？这个殿里面所有的 facility 只有我们这些 members 可以用吗？所有的人，盖圣殿的目的就是在这里。其实有没有圣殿根本没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敬拜神的话，心灵诚实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敬拜神的话，心灵诚实就够了。那为什么要建殿？让人看得到，可以来，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向神呼求，向神祷告，求神聆听，求神赦免。这是建殿的目的。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，但愿我们八成中华基督教会有这么漂亮的一个殿，让它成为万国祷告的殿，让它能够帮助周围的人都能够认识我们这一位神，跟以色列人一样，接上这个橄榄树，接上这个恩典。时间的关系，我没有办法全部讲完。如果神的恩典继续给我的话，你们还要我来的话，我继续在下次我们的讨论。愿神赐福大家，谢谢。